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收看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今天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何谓七情六欲？为何要戒七情六欲？七情六欲，或者是把欲字下面的心拿掉而说为七情六欲，这一般是用来泛指人的各种感情和欲望，但其实这并不是佛法中的用语。在传统的佛法里面，只有六情五欲的说法，而不是说七情六欲。我们就先由佛法中的六情五欲来探讨，然后再来说明七情六欲的部分。在佛法里面，六情其实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只是六情是比较早期的翻译用词，后来就都翻译成为六根了。例如在大智度论中有说，六情六尘和合，故生六识。这里很明显的是在说，六根和六尘相处而出生了六识。所以可见得，在这里的六情指的就是六根。那什么又是五欲呢？在佛法里面，五欲有两种说法。较为广泛而全面的说法，指的是众生的眼、耳、鼻、舌、身等五种感觉器官所接收到的色、声、香、味、触等这五层境界。而这一切有情众生所见到的五层境界，其实并不是色身之外的五层境，而是由五浮尘根摄取了外五尘的讯号，透过神经传导到五圣一根大脑中，而由如来藏把这些电化学讯号转变成为好像身外的五尘境一般，其实都只不过是像镜子所显出的种种影像罢了。这五尘境界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因为有情众生的如来藏心中含藏有许许多多的贪嗔无明等等的烦恼种子，也因为过去曾经把这些境界不同的韵味 熏习到如来藏心中去了。所以当这些色声香味触等影像出现的时候，相应的贪嗔心情就又重新出现了。有句谚语说，色不迷人，人自迷，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一切有情众生的根本同样都是本不生灭，本来自性清净涅槃性的第八世如来藏。但是因为这个本来清净心中同时又含藏着无始无明以及一念无明，使得众生不明了自己有这样的本觉心，因此而不觉心动，而由本心如来藏出生了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然后这个本心如来藏又依着外尘境而变现出六尘境界相，又同时变现出能见境界的眼耳鼻舌身意等六识心，来了别这六尘境界。在了别了境界相之后呢，则又产生了贪爱或是嗔恚心，然后又以为这些虚妄变现的境界是真实的，所以对于这些觉受就相应不断，并且在心中坚固的执着这些境界而不肯舍弃，因此就产生了种种的欲念以及烦恼，然后就升起了种种的身口意行，造作诸种的善恶业。之后呢，又因为所造作的这些业种而成就一手果报，因此而在三界六道中不断的轮转生死，遭受种种的苦果。除非到有一天能够依止三宝修学，而且明心见性之后，才能够如实现观到这些境界都是虚妄不实的。而这一切问题的根源推究起来，就是因为凡夫的心中有无始无明以及一念无明的缘故。而在有情众生觉悟这个道理之前，大多不会觉得自己因因缘所生的六识心是虚妄不实的，也不会觉得自己所追求的五欲六尘境界只是虚妄不实的影像，所以就会觉得人生在世就是要保爱自己能够了别境界的六根六情以及六识心，把握短暂的人生，尽情地享受五欲之乐，这样才算是不虚此生而了无遗憾。像是最近很流行讲究美食以及种种奢华的享受，就是这样的心态，而完全没想到像这样追求五欲之乐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卷十七之中就用了许多的譬喻来形容众生追求五欲的愚痴以及危害。这段经文的大意是说，这真是悲哀啊，众生经常被色声香味触等五欲所苦恼，但是还是不停地去追求，而得到这五欲之后苦恼反而更为严重，就好像用火去烧烤身上的疥疮一样痛苦。去追求五欲对自身没有丝毫的益处，就像狗儿总爱咬着没肉的骨头一样。去追求五欲会增加彼此之间的争执，就像是群鹰在争食一块肉而彼此之间互相攻击。去追求五欲就像是执持着火把逆风而行，最后一定会烧到自己的。去追求五欲就像是用脚去踩毒蛇，一定 会被它反咬伤害的。五欲本来是虚妄不实的，就像是梦中得到的东西，在醒来之后也就消失不见了。五欲是不长久的，只像是向人借用片刻，很快就要归还了。但是世间人却被虚妄不实的五欲所迷惑，因为贪爱而不断地追求五欲境界，一直到死都还不肯舍弃，还因为不断饥渴的追求，造作了无量的恶业，而使得自己在未来世必定免不了要去受无量的苦果。为了要防止五欲的危害，所以佛陀就会教导弟子们应该要向内收摄自己的六根，不要随意向外攀援五欲境界。在法句譬喻经当中，佛陀就说了一个寄语，来提醒大家应该要藏六如归，防意如成，慧与魔战，胜则无患。关于藏六如归，在佛事时有这么一个典故，是说有一位比丘，他独自一人在树林中静坐修行，希望能够在道业上有所实证。不过这位比丘心中的欲望呢，却很浮动，总是随着色声香味触等等的境界而起伏不定，像是每天托钵所得到的饮食的好坏，还是天气的变化，都会让他的心情受到影响，有时欢喜，有时忧愁，始终没有办法安定下来。这位比丘就像这样子修行了12年，始终都没有办法得到。他心里就开始想说，为什么我用功了这么多年，依然还是一个凡夫呢？有一天，佛陀感应到这位比丘得度的因缘已经成熟了，于是就变化成一位沙门，来到这位比丘所居住的树林，和他一起修道。有一天，他们一同看见有一只乌龟从河里爬上岸来，这时候又来了一只饥饿的狐狸在寻找食物。狐狸一看见乌龟，张口就咬，而乌龟为了保命，立刻就把头尾以及四肢收到龟壳里去了。狐狸努力了半天，还是没有办法吃到乌龟，就只好悻悻然地离开了。乌龟等到狐狸走远了，就把头尾四肢伸了出来，悠哉地爬回河里去了。佛陀这时就对比丘说，你看，世间人还比不上这只乌龟呢。当乌龟遇到危难的时候，还知道要收头尾四肢，可是大部分的世间人却完全不知道无常鬼就在身边窥视着，随时准备要夺取自己的生命，却还不断自情地放纵自己的六根，追逐外在的五欲六尘，造作种种恶业，而使得烦恼魔、死魔等有机可乘，因此就不断地随着业力的牵引在六道中轮转，无止境地遭受百千万种的苦难，而没有休止的一天。佛陀接着就说了这首偈语，来劝告比丘要藏六如归，防意如成，慧与魔战，胜则无患。这位比丘听闻了世尊所开示的这个偈语之后，忽然间心开意解， 他就断除了对世间五欲贪求的信念，而专注的用功修行，因此在不久之后就证得了阿罗汉果。其实不仅仅是二圣解脱道要收摄六根防疫如尘，大圣佛菩提道的修行也同样是要都摄六根净念相继的。譬如大宝积经中有经文说，是菩萨能摄护身口意业及六情根，常起善业。只是菩萨的智慧较为深利，不但能够看穿六根以及五欲的虚妄不实，明了一切有为法都有如梦幻泡影一般，并且知道六根六识以及六尘都是由本心如来藏所生，与如来藏平等平等，所以并不会像二圣人那么畏惧面对五欲六尘，也不会在五欲六尘的境界上来用心，而是在犹如梦幻的境界中行菩萨行，做梦中佛事，摄受众生同向佛道。前面说明的色身香味触等五欲是最为广泛而完整的说法，因为涵盖了五官所接触到的所有境界。但是五欲另外还有一种通俗的说法，就是指财色名食睡等这五种出众的贪欲。所谓财欲，就是指贪爱世间的资财，甚至为了追求财物杀盗淫妄等等的大恶事都做得出来，或者是悭吝而不肯布施，因此而下堕到三恶道中受苦，这就是财欲。所谓色欲，主要是指对男女色的年轻俊俏美貌身材或是娇媚韵味等等的贪爱。像是在佛世时，佛陀的小弟南陀，他虽然出家了，但是因为他心中一直牵挂思念着家中端庄美丽的妻子孙陀利，所以他完全没办法静下心来修行。后来是靠着佛陀的方便施舍，他才完全放下对美色的贪爱，专心的修行，而在短短的七天内就证得了阿罗汉的果位。从这个典故，我们就可以了解色欲对修行解脱的障碍。第三种是名欲，是指对世间名声以及面子的贪爱，也就是喜欢自己的名声广传，或是想要名垂千古。这是一种属于喜欢沽名钓誉的欲望。第四种呢，是食欲，就是指贪爱饮食色香味的欲望。像有些人希望吃到各地方名贵的食物，例如鱼翅、鲍鱼、鹅肝酱、鱼子酱等等。另外还有些人是天上地下的所有珍禽异兽无所不吃，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造作了无数的杀业。第五种是睡眠欲，睡眠应该是有正常的规律和时数，休息到精神足够了就好。但是如果是因为心性懒散，没事就贪爱睡眠而没有厌足，那就是睡眠欲了。如果是很贪爱这财色名食睡这些出众的欲界五欲，那么可以说和修行之路是完全相背离的。别说要出三界，就连欲界都处理不了了。所以 一定要想办法克制这些欲界出众的五欲，才有可能走上修行之路的。而一般世间所说的六欲，则是把前面所说的色声香味触等五欲，再加上意识相应的意境法尘的欲望，来合称为六欲。这也是因为后代的众生随着时代的演变，不再像佛世正法时期那么专注于内摄修定，反而是心性浮动，很喜爱思考想象各种法尘境界的差别相。在修行的时候，同样也经常贪着于定境法尘等的意识境界，但是这样却离本心越来越远，烦恼反而越来越多。所以在色声香味触等五欲之外，再加上对法尘的欲望，这也是有道理的。那什么又是七情呢？一般性的说法是指喜、怒、哀、惧、爱、恶、欲等这七种情感或者情绪，这些都是由于外在境界的刺激或者是内在的身心状况所引起的一些情绪。另外在中医医学上，则是指喜、怒、忧、思、悲、恐、惊等这七种情绪，因为这些情绪常会和身内的五脏六腑的伤病互为因果。比如说如果经常发怒的话，那么就会伤到肝脏。反过来说，如果肝脏生病了，也同样会让一个人经常发怒。而这七情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最主要就是从色声香味触法等这五欲六欲而来的。因为面对种种境界的时候，心中升起了对于境界的苦乐受或者是违逆得失的想法，因此就连带产生了七情等的种种情绪。儒家四书中的《中庸》一书当中就有提到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众结谓之和，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与焉。像这些话语都是在提醒大家，发起这些情绪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要发起这七情的话，也应该要克制在一个合理的节度当中。那么无论是对自己或者是对天地万物来说，都是比较好的。另外所谓戒，本来就是有自我克制防备或是禁止的意思，因为超越常态的七情六欲，只会让自己的身心状态变得杂乱无序，甚至于产生病苦，或者是因此得罪了他人而遭受到很多不好的后果，可以说是百害而无一利的。所以即使是从世间法来看，这七情六欲也还是应当要戒止的。而如果是真的想要走上福德与智慧都具足的解脱道路，那么更是得要从克制戒止这些欲界出众的七情六欲开始。当我们自己的身心能够逐渐安止下来之后，才能够逐渐体会佛法当中比较维系而全面的六情五欲之理，进而证实六情六根以及五欲六欲的境界都是空无不实的，这样才能够真正走向解脱自在究竟安乐的境界。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说明到这里为止。感谢大家的收看，敬祝各位菩萨身心安泰，一切无碍，福慧增长，早证菩提。阿弥陀佛。
禅，悟前与悟后，平时导师著。本书能建立学人悟道之信心与正确之见，圆满具足而有次第地详述禅悟之功夫与禅悟之内容，指陈出参禅中细微的摇额之处，能使学人明自真心，见自本性。